OK，好的，我们看到《民数记》第22章啊。今天呢，我们先把《民数记》22章的文本的含义啊，要做一个梳理啊。它的文本的内容比较复杂，内容比较多啊，细节也比较多啊。以色列人起行啊，起行呢，他们这时候来到了摩押平原。摩押平原呢，他们就是再次来到了约旦河的东岸，死海的北端，面对迦南地啊，就面对迦南地，离他们最近的一个城耶利哥安营。这是40年之后，咱们再次的就是要进军迦南了啊。这时候呢，我们看到有摩押人。摩押人的王呢叫巴勒，第三节，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的惧怕。他们因为以色列民很多，就大大的惧怕，因为他们以以色列人为敌人。他们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四围所有的一概舔尽，就如牛舔尽四田间的草一般。他们为什么要对米甸的长老说话呢？在第7节，他们去请巴兰的时候，也不是摩押王一方去请的啊，是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都拿着挂金去请巴兰的。这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啊，因为这个是你明白这个细这里的一个细节呢，就能够联系到后面。联系到后面25章的时候，因为巴兰的事情呢是要一直到从22、23、24一直到25。你联系到后面25章的时候，就会明白。以色列百姓不仅与摩押的女子行淫，也与米甸的女子行淫。所以摩押人和米甸人是共同成为以色列人的外患。民数记第二部分主要讲的是内乱。民数记第三部分就开始来讲外患。你不需要考究的，从地理位置上来讲，摩押与米甸肯定是有一些关联的，他们可能也挨得比较近，但是你只要注意到这个细节就可以了。第四节，22章第4节，摩押人对米甸的长老说什么？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四围所有的一概舔尽，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这就
王老师，好像声音好像卡了。大家这边也是卡的，是吗？稍等一下。停电了。
对，刚才停电了啊，不知道那个，现在只能还是用，
好，现在可
听
以。
到吗？声音，好，刚才讲到第四节，他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四围所有的一概舔尽，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表明摩押王警告米甸的长老。就是说，以色列人是我们共同的仇敌，以色列人是要来攻击我们的。 而且他们现在人数众多，他们视以色列人为仇敌，有一些人是要来攻击我们，要将我们的诚意、地土、人口都要掳去，如同之前面讲了三场征战，以色列人进攻亚摩利人王西宏、巴山王噩一样。好，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实际上神并不允许以色列人侵占摩押人的地，在申命记讲得非常清楚，神是不允许以色列人去侵占以东摩押亚门人的地的。所以以色列人根本没有要进攻摩押人的意图。这个细节必须要注意。摩押王巴勒并没有看到任何以色列人要来进攻自己的意图，他是心里面想，既然以色列人灭了亚摩利王，灭了巴山王，把他们的城市人口全部杀光掳去了，那所以我们现在摩押和米甸非常的危险。听懂吗？这个细节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第七节，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他们就去请巴兰。好，巴兰这个人是非常著名的，现在有一些考古资料已经找到有其他的文本，在当时的文本都记载有巴兰的，巴兰在当时非常的出名。声音 OK 吗？OK 哈，所以他们就去请巴兰了啊。巴兰住在大河边比多，那个这些地方你不用都不用去考察的。他们请巴兰的目的是什么呢？下面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然后证明呢是比我强盛的，所以现在求你为我去咒诅他们，或者我们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所以，作为摩押王来说，他不是请巴兰咒诅了之后，以色列人就自动发瘟疫死掉了，而是他要请巴兰来咒诅这民，以至于摩押王他们可以去进攻以色列民，可以得胜。所以前面跟你们讲过了，以色列民并无意要来攻打摩押王。明白吗？这个战争根本没有信号的，是摩押王自己觉得以色列民是一定要来攻打我们，而且他们非常的强盛，所以我们实际的真刀真枪的打是打不过他们的，所以我现在需要请巴兰来助力啊，巴兰有些咒语，有些诅咒可以来帮助我们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得胜啊，你要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明白后面民数记。这些内容都是关联。民数记31章，神差遣摩西主动向米甸人发起复仇之战。本来以色列人是无意攻打摩押和米甸的，后面那个米甸的这个战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前面的原因。好，然后这里有一句话呢，在第。就是他们去招巴兰的时候，对巴兰所讲的话，第六节有句话说：“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祝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好，这句话你会发现似曾相识。这句话就是在创世纪12章，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地本家的时候，说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神也说，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好，所以看到吗？这个句式就说明什么？这个句式是当时代的人，他们认为若有一位神来帮助他。若有一位神来帮助他，若他们这个本民族或者本国的神来帮助他们，这就意味着他们就会从这个神那里得祝福，然后呢，这个神呢也会咒诅他们的敌人。明白吗？所以创世纪12章的这句话的句式，神所说的这句话。 就是在向亚伯拉罕宣告，我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明白吗？所以这句话，你现在就理解了创世纪12章这句非常关键的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话。这句话就跟整个旧约的主旋律，耶和华说：“我是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相匹配了。因为这句话就是标准用语，是当时各民族的标准用语。而巴兰呢，是一位先知，他是通神灵的，所以巴勒他们认为巴兰什么意思？录了音了啊，所以他们认为巴兰后面是有神灵相助的，所以巴兰为谁祝福？这个祝福就来自于巴兰后面的神灵，巴兰向谁咒诅？这个咒诅也是来自于后面的某一位神灵。对于现代人来说，祝福和咒诅是不会有宗教性的。今天你生日啊。你的爸爸妈妈给你一张贺卡，祝愿你什么学习顺利，什么身体健康。这是我们现代人的思路，现代人的思路都是人对人祝福，但是在当时的时代当中，根本不可能存在一个从人而来的祝福或者是咒诅的，不可能存在。所有的祝福和咒诅都是从神灵那里来的。明白吗？而巴兰是一个先知，巴兰是通他后面的神灵的，而且在当，这我先跟你们讲过啊，这个基本上在那个人类进到了就是现代、后现代、现代社会之后才产生的现在的情况，在你的社会生活，你的。整个的生活的范畴当中，好像没有神都照样可以过，这以前是不能想象的。以前的人宗教是他的人生活的核心的内容，核心内容。好，但是这里有个非常奇怪的点，按照道理来说，摩押人有摩押人所拜的神，米甸人也有米甸人所拜的神。如果巴兰他们认为巴兰后面有一位神明。但是这个神明若不是摩押人所认可的神明，他们不会去请巴兰的。你明白意思吗？就当时的每一个城邦、每一个族，甚至于每个家都有自己后面的神的。之前不是跟你们讲过吗？你的女儿出嫁了，都要做一个仪式，意味着这个女儿将来不能再受我这个家的神明的保护，她要受丈夫家的神明的保护的。所以在这里，你可以得出一个非常合理的推论。这个推论很重要，不然你读不懂后面的话的，听懂吗？所以我说了，22章的文本的内容细节非常丰富。如果你把这个文本的内容不理解的话，你会产生很多的疑问。所以巴兰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先知，特别在哪里？他通一切神灵。若没有这样的一个前提的话呢，他们是不会去请巴兰的。你听懂吗？就是摩押。这个王他自己手底下一定是有先知的，米甸也有自己的先知，他们都有自己本国本族的先知的，他们为什么不去请自己本国本族的先知？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现在摩押自己后面的守护神，米甸后面自己的守护神，比不过以色列人背后的守护神耶和华。懂没？听懂这个逻辑没有？所以你们要有这个当时的时代背景，没有当时的时代背景，你就不了解巴兰的身份。他们之所以要去请巴兰，就是因为巴兰是个非常出名的先知。怎么出名？就是他代表各族各方背后的神。好吧，我现在跟你们讲的是背景，我刚才已经讲了。大概3到4点，你理解22章的背景的信息啊。然后有很多人来的晚，你前面没有听到，我也不会重复讲了啊。你要，我们现在因为这段时间我门训，所以我一定6点半准时开始领进修，因为我后面的事情比较紧了。然后希望你们能够准时进进来啊。好，这个是1到7节的细节，这个1到7节交代了整个故事的背景，后面的文本所发生的背景。 所以你了解这些细节，才明白摩押王米甸长老为什么要去请巴兰，而且巴兰根本不是摩押人，也不是米甸人，他是住在大河那一边的。而巴兰这个先知在当时的特别点在哪里？我已经跟大家讲了，为什么他是这样子的啊？好，然后进到第八节，使者们去请巴兰的时候，现在开始巴兰说话了。所以你不理解前面的细节，就不知道巴兰第八节说的话。巴兰说什么？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巴兰为什么可以称呼耶和华的名？懂没？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去请巴兰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们认为巴兰是可以通耶和华的。这里用到了两个词，第一个叫耶和华，第二个叫做晓谕。晓谕这个词，你前面旧约在哪里用的？全是耶和华对他的百姓说话，晓谕都是用这个。所以巴兰呢，他对你看啊，现在呢，我们要开始处理第二个问题，因为从第八节开始，巴兰出场，巴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我之前让弟兄姊妹去读这个22章。很多人都说，我读来读去读不出来巴兰有什么错啊？那个读来读去读不出巴兰有什么错啊？巴兰好像是个挺好的先知啊，很听耶和华的话啊。好，我们来看第八节，巴兰让他们今夜使者们在这里住宿，巴兰没有马上回复他们去还是不去。巴兰说，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就耶和华怎么对我说话，我就怎么对你们说。这是第八节的，好，第九节，神临到巴兰，看到吗？神临到巴兰，对巴兰说话。好，现在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先知啊，现在这个一点非常重要。之前跟你们讲过，新约使徒时代之后，已经不再有旧约标准当中的先知了。旧约标准当中的先知意味着什么？是指耶和华直接晓谕这些先知们，向他们说话，可能在意象中，也可能在异梦中。意象和异梦是说话的背景。然后这些先知被托付将耶和华直接一定要明白，直接对他们所说的话原封不动的传讲出来，这叫旧约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都是这样的先知。但是到了新约时代，已经没有这样的先知了，一个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耶和华直接所说的话都在圣经当中66卷书成书之后就已经完全了。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代，旧约已经成书了。到启示录写完。主后差不多100年，新约也已经成书了。虽然新约的正典的地位要等到之后再过100年才正式确定，但是上帝的启示已经完全了。那既然上帝直接的启示已经完全了，神为什么还要再向某一个他的百姓直接说话？不需要了，知道吗？所以新约已经不会再有刚才那个旧约标准当中的先知的这样的一种先知了。所以凡是称呼自己还是这样的一种先知，从神那里直接得到启示，而且这个启示不在圣经当中的，一定是异端，一定是错误错谬的。好，那你的言下之意就是上帝启示了66卷书之后，他还觉得还不够。需要还要再来向你启示，所以才会产生摩门教、产生伊斯兰教等等这些东西。好，但是新约有什么呢？新约有先知讲到的恩赐。那先知讲到的恩赐是指什么呢？它不是上帝直接对传道人说话，而是神借着圣灵对传道人的感动来解释圣经直接的启示。这是不同的，对不对？理解了吗？好，但是你现在看到这一节话，第9节，神临到巴兰。神临到巴兰意味着什么？这是直接的，神没有借着任何的宗介。神临到巴兰，直接对巴兰说话。 所以这就说明第八节巴兰所说的话，巴兰没有撒谎。巴兰说：“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这就说明巴兰知道耶和华可以直接向他说话。进去，一首吗？好，你们注意这一点细节，因为待会儿整个讲完，今天明天可能两次讲完，我会跟你们总结的时候都要跟你们讲。神临到巴兰那里，对他说：“在你这里的人是谁？”当然，神知道是谁啊。神只是问巴兰，然后巴兰说是摩押王巴勒打发人来干嘛呢？他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巴兰有没有撒谎？没有。巴勒的目的就是这个目的，不仅要咒诅，而且是为了后面的攻击做预备的。怎么样才能打败以色列民呢？必须要把以色列民背后的神拉过来，明白意思吗？就很简单。所以当时的两军打仗，比的都不是军力，比的都不是刀剑，而是两边的神哪个更大，就这样。好，但是呢，但是请问啊，你现在读到11节的时候，11节巴兰所说的话是很明显是前面第五节、第六节的翻版，但是请问？巴兰知不知道从埃及出来的这个民是以色列民？巴兰知不知道？啊，你看，巴勒对巴兰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巴兰知不知道从埃及出来的这群民是以色列民？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他知不知道这群以色列民背后的神是耶和华？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不然的话，你前面就逻辑错误了。不然他就不会说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因为所以有个背景啊，在前面讲的背景呢，一定要明白，在当时的宗教，在当时的世代当中的这个宗教体系当中，每一家、每一族、每一国、每一城邦背后都有一个神，是一一对应的，知道吗？都有一个守护神，所以巴兰是知道这个埃及出来的这一群民，他是耶和华的百姓的，不然他就不会来跟耶和华来对话。好，这是第11节、第12节，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好，看到吗？福分从哪里来？神那里来。福分和咒诅都是从我背后的神那里来的。当这个神对巴兰说：“那个民是蒙福的。”这个耶和华神就是说，这个民是我罩着的，是我保护的，OK，是我赐福的。然后12节，神对巴兰明确讲了两件事情你不可做：第一，你不能去；第二，你不能咒诅，是不是？神有没有说你可以去，但不能咒诅？有没有？没有。神讲得很清楚，你不可去，也不可咒诅。11节，这是11节啊，因为我今天只能够帮你们把22章的文本内容梳理清清楚啊，因为22章的文本内容信息非常丰富，细节非常丰富。然后巴兰早晨起来就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巴兰有没有撒谎？没有，耶和华确实不容。你们啊，我与你们同去，然后使臣们就回去了，就回报了巴兰不肯跟我们一起来。然后呢，巴勒当然不死心，巴勒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巴勒非常的什么，心里大大的惧怕，内心忧急，是吧？以色列人要来打火了，我的脑袋又不保了，城市也不保了，地图也不保了，人民也不保了，所以他们再次差遣了使臣，再次带了可能大量的金银，是吧？到了巴兰那里，再次跟他谈判。好，这时候。巴勒就说呢，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而这个尊荣就是代价了，就是谈判的筹码了，是不是？我要给你大大的尊荣，我不可能要封你官，给你城池，给你地图，给你金银财宝，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要你为我咒诅这民。所以你看到没有，巴勒的诉求点很简单，你要为我咒诅这民。咒诅了，好，让我们可以攻击得胜。好，然后18节，巴兰回答是什么呢？他说：“巴勒， 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18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啊。就巴勒即使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好，这里用到一个非常特别的词，英文版一样翻译的和中文版翻译是一模一样的。这时候巴勒称呼耶和华叫做我的神。这是个非常特别的称呼，非常特别的称呼。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至少一点，说明从巴兰单方面来说，巴兰的单方面，他认为他与耶和华神是有关系的，而且这个关系他可以称呼耶和华是我的神，但是并不表明，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巴兰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先知。并不表明这个巴兰认为耶和华是我独一的神，这是两个概念。就耶和华是我的神，是保护我的神之一。那耶和华可能其他的神也是会保护我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神人民，各管一国、一邦、一族。而我巴兰呢，是非常厉害的先知，我通各方各族的神。所以28节，巴兰为什么在这里称呼说耶和华我的神呢？是巴兰强调一点，我不能做事情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令的界限，对吗？我不能做事越过耶和华我神命令的界限。所以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好，问题来了，你看啊，18节到19节有一个转折，有没有看到？18节和19节这中间有一个问题，有没有看到？什么问题啊？什么问题？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问题？有没有看到18节和19节之间有什么问题？18节和19节产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18节，巴兰在重申：我做大事小事不能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令，对不对？那么，请问耶和华的命令有没有跟他讲清楚了呢？前面已经讲了呀，12节已经讲了，耶和华的命令是什么？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这不就是命令吗？如果巴兰真的对这一个神顺服的话，巴兰应该讲到18节就结束，就是我不能越过耶和华的命令，而现在耶和华已经跟我讲了，不能跟你们去，也不能咒诅，所以请你们回去吧，是不是？但是巴兰没有这么说，巴兰说你们在这里再待也。我今晚再听一下耶和华要对我说什么。这句话说明什么？这句话说明巴兰认为也有可能今天晚上耶和华给我一个新的命令，覆盖掉前面那个旧的命令。这就意味着巴兰在他心里面，他希望耶和华，先听住啊，下面一句话非常重要。巴兰，这，你们把这句话要把它记下来。巴兰内心有一个希望，他希望耶和华的命令满足他自己的喜好，我再讲一遍，明白吗？他希望耶和华给他的命令和他自己想要去走的、想要去做的事情是相契合的。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呢？这句话就是大量的假基督徒祷告的心态。你不断在那里祷告，不断在这说主啊，我顺服你，主啊，我听你话。无非就是希望神对你的命令就是你想要去做的事情，对吧？很简单，巴兰就是这样一种心态，很简单的，就是我要在这里再去听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好，当夜神再次临到巴兰那里，当夜神再次临到巴兰那里说什么呢？他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好，好，请问神对巴兰的命令有没有改变呢？我们知道从神的角度上来讲，并没有改变。 因为神让巴兰去，是巴兰不允许巴兰说咒诅的话的。但是呢，这一夜神临到巴兰说的话呢，对巴兰的理解会产生一种歧义。你们知道吗？如果你是巴兰，会产生一个歧义。什么歧义呢？就是你现在可以去了，而且你只要说，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神没有讲清楚这个话到底是咒诅呢，还是什么祝福？所以在这时候，巴兰心里面呢，他的希望有没有破灭呢？没有，因为现在你看到没有，神让我去了，而且神让我说什么话，我就说什么话。很有可能，神让我所说的话变成是咒诅，是我心里想要说的，明白吗？好，这个变化，首先要去掌握住巴兰的变化。好，然后21节一直到那个35节。好，这里讲了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故事巴兰的驴，小孩子们都很熟。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使臣去了。22节，神因他去就发了怒。哎，然后你就觉得很奇怪了，前面20节神让他去，为什么后面神因他去就发怒？这件事情跟什么很像啊？这件事情跟什么很像？这件事情跟哪件事情很像啊？而且是意思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跟哪件事情很像？跟摩西，很好。神明明让摩西去到埃及，让摩西回埃及，但是摩西要去埃及的时候，神却在半路拦住他，想要杀他，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是神变卦了吗？啊，神翻脸了吗？当然不可能，是吧？你的前提必须是神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的，那一定哪里出问题了？一定哪里出问题了？哪一件事情是你不知道的，上帝知道了？哪一件事？做事情的动机。所以。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因他去就发了怒，是因为神知道巴兰到底因为什么而去。所以巴兰他是有他的一个动机的，包括摩西，摩西那个时候他仍然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去的，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埃及的，他根本没有一个顺服的心。然后耶和华就发怒。发怒之后呢，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路上来抵挡他，抵挡他呢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啊，拔出来的刀，然后中间的过程我就不讲了，这个过程你们很熟悉了。驴呢就开口啊，怎么样啊？但是驴只是一个工具啊，神只是借着这件事情让巴兰的眼目明亮，让他巴兰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拿着刀站在路上，然后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啊，32节是个重要的警戒。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在我面前偏僻。啊，查一下"偏僻"这个词的原因。在未读圣经里面查一下"偏僻"这个词的原因。然后把它打在这个留言板。偏僻这里呢，中文翻译的不是特别好，因为它这个词呢，在中文当中的意思比较广泛，它不够准确。这个词的意思不够准确，它没有翻译出来。因为而这节经文这个词又特别重要，因为这就是耶和华对巴兰的判断，就是耶和华对巴兰的判断。 好，这个词呢，你们可以参考什么呢？你们要去参考吕正宗译本。中文版当中呢，有个吕正宗译本呢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是由吕正宗直译的啊。吕正宗是一个原文非常好的人啊，非常好的一个学者啊。所以吕正宗译本呢，这个译本的好处呢，是它不讲究中文的文法，它不会迁就中文的读者的。它是完全把原文，它的原文字的原词的意思在这里把它表达出来。吕正宗译本在这里翻译呢是什么呢？你们不用去查，你们后面可以去查啊。我这里直接跟你们说，吕正宗译本《民数记》22章32节是永恒主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什么这3次击打了你的驴呢？看呐，是我。”出来抵挡你，不是驴抵挡你，是我出来抵挡你。因为什么原因呢？你对着我逆行了路，你对着我逆行了路，这就是上帝的判断。很简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让你往左走，你往右了，很简单。所以这就是神的判断。如果你相信上帝的判断是不会错的，你相信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就会知道耶和华的判断一定是准确的。巴兰从内心里面并不是因着顺服神去做的，而是背逆神去做的。他不是为了耶和华去做的，而是为了自己去做的。好，然后34节，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啊。所以这就说明巴兰理解了前面那个神的判断的意思，就是神判断你违背了我的旨意。所以巴兰就在这里说，如果你不喜欢我去呢，我就转回。好，35节，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啊，然后这句话一直到后面，巴兰他也重复啊，巴兰对巴勒擅自说什么呢？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好，现在你会发现这里呢，一共出现了三次这样的话，在20节、35节和38节。20节的时候，神临到巴兰，对他说：“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35节，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只要说我对你所说的话。”然后巴兰38节也回应说：“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什么叫拿本书？所以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这里3点在强调什么？强调啊，这句话其实就会回应我以后的一个问题。以后我会问你们的一个问题，你们记住这三句话。这三句话在强调什么？现在上帝做了一切的准备，这些的准备工作之后，巴兰已经成为上帝手中一个什么？上帝手中的一个什么？一个传声筒，一个工具。神跟巴兰不断的强调一件事情。你现在可以去，但是有一个关键的原则不能突破，就是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要说什么。好，这就是后面，等到了后面巴兰预言事的时候的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在后面经文当中还有回应。好，因为今天22章内容比较丰富，我只能从文本角度上来讲，跟你们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啊。现在你们留几个问题做思考。第一，巴兰为什么要去？他自我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一啊，为什么神判断他是偏僻的，是逆行耶和华的路的？这是第一，就是他的心里，他的内心的心思意念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一。第二，巴兰的身份到底是谁？我前面不讲了吗？你有发现很奇怪，神临到他对他说话，巴兰的身份到底是什么？第二、第三， 第三就是我昨天给你们留的问题，从22章开始的巴兰的这一段的整个的内容与前面以色列人的三场征战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第三。第四，为什么巴兰的这件事情在新约被反复提及？好，回去看一下。新约的三段内容，彼得后书2章15到16节，犹大书11节，启示录2章14节，把这三段内容对照着来看，巴兰这件事情不仅在旧约被反复提及，旧约有很多啊，那个申命记啊，那个约书亚记啊，尼希米记啊，弥迦书，主要是新约为什么被三次提及，在使徒书信当中被三次提及，彼得、犹大。约翰的启示录被三次提及，为什么？好，这个4个问题思考一下。在明天我们会再结合巴兰的预言师，因为巴兰这段的内容比较长，22、23、24一直到25，其实都跟巴兰有关，明白吗？这些问题我都会那个在整个讲这个过程当中让你们去思考的，这些就是重要的问题。
兼职。
问题是4个，我在刚才已经讲了，有人应该记录了啊，有人记录了，你们可以打上。第4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巴兰的这件事情要在新约反反复复提及三次啊？而且当你们去对照新约的经文的时候，会发现这三个使徒在提及巴兰的时候，侧重点都是不一样的。这4个问题是重要的问题，特别是最后一个啊，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应用，不然的话你怎么去应用？不然的话，你看这个东西只是一个故事，你觉得这是个故事啊？明白吗？圣经不是故事，圣经不是，懂吗？好，今天我就停到这里，因为现在是停电的状态，我们的用流量的话，随时随地就断网。啊，我把应该讲的那些重要的内容已经讲完了。我今天讲的，帮你们梳理的22章的文本的一些细节，你们都要留意，因为这些跟后面的经文都是有关联。OK，好，今天就到这里啊，祷告结束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在清晨当中给我们预备，在一起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啊，愿你的话语真的来充满我们这一天，带领我们这一天的道路。让我们可以真的是活在主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百姓，是你的子民。也愿你实在带领凡属你自己的教会，凡属你自己的百姓，真的是跟从你而去行，鉴察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保守我们手中所做、心里所想，都在你面前洁净。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今天到这里啊。